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子涵，
我是东伟。
好，我们又来到了这个星期五的这个时间啊，大家都在赶着要过周末了，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在这个空中度过这个时间啊。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的话题呢，还是会围绕着中期选举啊，因为中期选举真的是很近了，
11天，
对啊，所以呢，我相信我们就说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是非常关心这个中期选举，或如果还没有关心的话呢，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助您啊，这个来关心一下，因为这个真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最可能很多人关心的一个消息啊，有一个最新的更新，就是这个炸弹客的问题。
这个炸弹客，我们这个星期啊，就是其实是从这星期前两天啊，就开始陆续的民主党有一些，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呀，包括这个希拉里克林顿、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民主党人吧，收到了这个炸弹啊。现在目前是一共发现了12个，包括今天又发现2个，对，一共是4个。那现在呢，就是今天早晨他们是在佛罗里达抓到了一个嫌疑人啊，现在
就是 FBI 已经破案了是吗？
对对对，这个人叫 Cesar Sayak Jr.他呢是现在是56岁，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共和党的支持者啊，因为他那个在他抓到他的那个车上啊，看到有一些 sticker 啊，是支持川普、支持彭斯啊这些，那就是那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呢，包括两边啊，共和党、民主党，他们都是在谴责这个事儿啊，包括今天抓到这个人之后呢，这个川普总统也是在第一时间就发了推特说会尽快的去查这个事儿啊。对，
所以他的动机还不清楚哈，下一步我们也会再跟踪。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从他的表面上来看呢，因为他有一个白色的 van 嘛，上面贴着都是很多这个川普啊，就支持川普的那些图片，对吧？但是呢，就我看到网上啊，其实也有很多的讨论哈，就是说这个人他这个
他是有犯罪记录
的，对，这个犯罪记录其实是，对，讲到这个犯罪记录呢，他从91年开始啊，就因为盗窃被捕，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这种涉嫌盗窃、殴打、欺诈、非法卖药等等，这个就是这个人是有很长时间的，而且很多次的这个犯罪记录哈。另外呢，他在2012年的时候就有去用这个炸弹去敲诈别人，去威胁别人，所以就是说这个人是有很比较长的这种 history 啊，历史的，就犯罪的历史。那另外就是说讲到这个他到底是不是是民主党、是共和党的，或者说川普的这个支持者、铁粉呢，还是到底他是怎么样的，其实目前呢也有很多的讨论。我有看到就是说网上有写啊，就是很多人在推特上啊，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都在写呢，有人发现说他一直呢，虽然他是 有这些贴着这个支持共和党和川普的标签呢，但是他在推特上面他 follow 的呢是像那个奥巴马总统啊，还有 Jimmy Kimmel 啊，就是这个
左派的媒体，
左派媒体的这个哈，然后呢我有去查一下这个人到底他是注册着什么党员，他是在目前在佛罗里达的这个州务卿的这个网站上显示出来他注册的呢确实是共和党，但是是在2016年的时候注册的。那在2016年之前呢，那很显然他可能不是共和党，因为否则就不会说显示在2016年之前啊。对，所以呢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党派呢，其实还有就是说即便是什么样的党派，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说是就是说从他贴的东西上面能够说显示出他支持谁呢，也是很难讲。另外呢也有一个很有，就是因为网上真的有很多的讨论，也有一个人叫 Zachary Warrior， 他就提出一个观点，他说在去年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在民主党共和党议员棒球场上，他们这个练习场上不是有一个人开枪打中了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吗？对吧？那他说那 他说共和党人呢就没有说认为那个开枪者就代表了所有的民主党人。
嗯，
他说那为什么现在就要把这个人他声称是共和党人或者声称是川普的支持者就认为他代表了所有的共和党人呢？他也是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和观点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是一个争议点，就是说当时发生那件事的时候大家并没有去谴责 Bernie Sanders 啊，因为当时的凶手是 Bernie Sanders 支持者、
嗯、
但是现在的局面是不一样了哈，很多声音在谴责川普总统，
是
这是一个变化。好，那另外关于这个非法移民大篷车的消息呢也是快速和您更新一下哈。现在呢这个大篷车距离到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已经是不到1000英里了，那除了之前的这个队伍啊是7000人，那现在这个新的队伍有人新的人加入啊，报的数据不一样，有的说总数10000，有的说12000。那墨西哥的一个主流日报 El Universal 呢甚至说已经是达到14000人了。那川普总统呢今天也表示说很不幸，看来已经是挡不住他们了，所以在下周二呢他会发表一个重要的讲话，对美国的移民执法的庇护政策做出一个重大的变化。那目前媒体得到的消息呢是说很有可能会全部取消再从南部边境进来的这些寻求难民的这个规则，很有可能都是要取消要做出改变。那川普可能是采取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啊、来阻止这一次的这个大篷车这些难民进入到美国来申请庇护。那昨天可能大家也已经知道了哈，五角大楼是决定派一个800人的部队要去到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来帮助阻挡这个大篷车。
嗯，对，其实就是五角大楼所派的这个部队啊，800人的部队呢，他们不是说去做这个真正的阻挡的作用，他们这些人主要是一些像 engineer 工程师啊什么的，他们就特别擅长于就是设立在室外设立这些帐篷啊或者设施啊，因为在边境嘛，现在这个patrol 嘛，就是边境的巡逻队员呢，他们可能就任务很重，因为那么多人涌进来，
嗯、
对不对、
嗯？
那人手就会很缺，但是他们可能因为为了安置那些人，他们还有很多的工作，就设置帐篷啊，很多很多后勤工作要做，所以这个就五角大楼派去的这个部队呢，这些人主要就是说是去做这种支持的工作，
嗯、
帮助这个边境巡逻队呢去减轻他们一些后勤工作。
对，今天早上有一个 Chief Patrol Agent， 他叫 Manuel Padilla 啊，他有接受媒体采访，他说不算这些大篷车的人，平时呢就有2000个人啊要闯入这个边境，他们已经是忙不过来了、
嗯、
他也提到说即便川普总统就是给他们800人的军队还远远不够，他希望能够得到基础设施技术上建墙上的帮助，另外能够希望修改这个庇护法当中的漏洞。
嗯，对，所以你看现在就是常常有人讲这个在中期选举，因为往往在10月、11月初嘛，然后就在10月份会有10月惊奇啊，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可能在接下来的10天、11天里面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但是目前发生的这些事情到底对于选民啊，他们的投票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其实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也欢迎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看看这些发生的事情对您来这个在中期选举的投票，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支持，比如说支持哪一边哪一个党的候选人，或者对您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对你有没有影响、嗯、我们欢迎您呢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另外呢就是您对于这次中期选举中您最关心哪些议题啊，包括候选人，包括那些提案啊，州提案和地方提案，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我们继续开放我们的平台，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嗯、听众朋友很踊跃哈，知道我们今天会开热线呢，有一位朋友
已经对，
嗯，有一位朋友现在是挂在线上啊，也希望您再继续耐心等待一会儿，我们工商资讯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子涵，
我是董伟。
好，我们在谈论的呢是中期选举的话题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刚才掉线的朋友，欢迎您再打上来，刚才是让您等了很久哈，掉线了，那没关系，可以再打，我们随时可以把您接进来。
好，我们其实为这个中期选举，我们希望之声为中期选举设了一个专门的网页啊，有很多就是相关的知识，包括华人参政啊，包括参院众院的各方面的一些知识都可以，你们可以到这个 bayvoice.net 的右边有一个 banner， 点进去就可以看到。
嗯，对，就在 bayvoice.net 我们活动栏目的下面啊，就是有一个 banner 呢，上面写着中期选举的希望之声专题报道，那么点进去呢就可以看到很多关于选情啊，选情的这个更新啊，还有这个华人参政的话题，另外呢还有很多其实是关于这个美国政治制度啊，选举制度的很多的知识，因为其实呢趁着这个机会啊，我们可以就是来学习啊，来学习很多相关于这个可能平时呢其实大家也没有这个
时间去学
哈，对对，那这个现在这个机会呢其实是挺好的，那所以呢就是可以上到我们的网站啊 bayvoice.net， 在右手边呢就有一个 banner， 点进去。那么其实呢在因为像你看这个离距离投票日，投票日大家可能应该记得、啊、是11月6号
周二哈，
周二，对。那现在呢就是其实很多人呢越来越多的人是做邮寄投票的，就是说你可以就是用通过邮寄来进行投票，但是呢这个你怎么能够拿到这个邮寄这个选票，其实呢它也有一个截止日，就在10月30号之前你可以申请，就是你可以申请说你寄到我这儿来，寄到我家里来，把我的选票寄到我家里来，然后我填好之后呢还邮寄出去。现在呢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县选务处啊，他们都是已经帮你贴好邮票了，就是说你是不需要就已经是帮你付了邮资了，哎，你不需要贴邮票的。所以这种方式呢确实是一个，就尤其对这些你当天可能选举日当天很忙的哈，
走不开身的、
走不开的，哎，就可以这样做。当然呢就是其实从现在开始呢，各个县选务处的他们已经开放很多的提前投票站，也就是说你不一定要等到那一天，但是有的人说我不想要做邮寄，我怕它丢了，尤其是有一些非常传统的美国人哈，其实他们对于自己 physically 自己亲自去投票这一点呢他们非常看重，
以前就是赶着牛车去哈，
对呀、他就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一个这个日子呢，这样的一票呢我一定要亲自去，那尤其我觉得是传统的美国人，他们有这种概念，有的时候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也是带着孩子就带着孩子去投票，这个就觉得说给孩子呢从小就培养这种概念，让他亲自去来体验一下这个投票的经历。所以呢那如果是这样的人，但是呢可能怕这个选举日也是没空啊，或者说时间不对啊，就可以去提前投票。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您好，请问您贵姓？
我是 Homer Tong， 我对不起，我应该早一点打电话。
哦，您想要是汤先生吗？
对对对，就是
啊，汤先生，您想要谈什么话题呢？
就是这个 Rosa Kim， 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要选 Rosa Kim 做这个 Fremont Union High School District Board of Trustees。
您谈的是这个 Fremont High School Union High School 的board
学区委员
啊。
对对对，在 Cupertino Sunnyvale 呀。
那
要这个，
为什么您这么重视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学区的委员的候选人？
因为他们现在有6个人，就是有三个空位。不过这6个人之中，他是最有这个教育的经验。Rosa Kim 他是在这个 Korean Language School。这个做个老师，做个校长，全部跟这个我们 Cupertino Sunnyvale 学区这个community members 他常常有联络，也有对就是对教育 最有经验，所以我感觉到就是我们选民应该选他。
嗯，好，看起来就是像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间也是，前两天节目也是很多华人朋友对这个学区委员的选举非常的关心哈。
是，上周我们开热线的时候也是哈，
对，
不少这样的电话。
嗯，好的，那谢谢你汤先生跟我们分享您所关心的这个 Fremont Union High 的学区委员的候选人。好，谢谢。
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请问您贵姓？
我叫孙晓光，是 candidate for Fremont Union High School District。
哦，好，Danson 哈，对，我们也是见以前在社区里面见过很多次。那孙晓光，你为什么会打电话进来呢？
我想还是跟这个所有的选民和听众朋友沟通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问我。另外呢，只是鼓励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积极投票，因为今年的选举呢非常重要。在 candidate 里头呢，我们一共六个候选人，然后 Chinese American 呢只有我一个。那么我想呢，无论大家在意见上或者是在各种不同的政策上呢有分歧的话呢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参与。如果大家都参与的话呢，我们有20%的 Chinese 投票，那这个能够构成一个很强的一个 message 去代表大家。另外呢，到2020年的时候呢，高中学区呢只有两个位置，而这两个位置呢都是incumbent， 他们都会继续run。我想呢，就是说我自己对这个华裔社区的了解比较多，能够代表大家呢，去代表大家，不仅仅代表家长，也代表学生，同时呢，跟这个学区呢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是希望大家去投票。因为有三个这个位置，所以呢，无论选谁呢，都是可以的，只是希望大家都出来投票就是了。
嗯，那孙晓刚也想请问一下，因为在谈到这个学区哦，我们昨天和前两天问题呢，节目里面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进来，表示对这个学区委员的选举很重视，但是尤其是对于这个性教材的问题啊，听起来呢，我们的华人朋友、华人家长是非常的 concern 啊。那不知道您在这个方面是有什么样的立场？
OK， 首先呢，性教材呢是基本上是在小学和初中的教材里头呢会有，到高中呢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很严重了，所以这不是我的一个主要的关心的问题。但是呢，可以跟大家说呢，就是无论出现什么样的这个 policy 或者什么样的教材问题呢，如果我们有人在学区里头，无论是高中还是初中呢，都会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通过正式的渠道呢，再通过 board 或者是州这里这一级的呢，像这个学区啊去做一些反应和 superintendent。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至少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渠道去告诉大家。另外呢，我明天呢会见到这个 California State Superintendent， 那也可以跟他们去反映一下我们华人社区对这个问题的 concern。
嗯，那么您自己在这个像有很多华人的家长就觉得说，哎，这个尤其是比较小的小孩啊，他对这个他们新出的这个，因为加州教育局的一个新的法案嘛，对，就是329法案，要求就是从很小的年纪呢就做比较，在家长看来比较前卫的这种性教材，您自己对这方面有顾虑吗？
我自己呢，因为这个在高中这一块儿，这个问题我刚才强调了，这高中这个问题呢不是很严重，但是呢，我反复强调。任何这个我们家长 concern 的问题呢，都通过这个community 的一些集中的力量呢，可以集中去反映。但至于能不能改变呢，那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去 promise。所以任何 candidate 如果说他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可以解决什么问题的，我认为都不是很现实的。重要的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平台，同时呢，能够就是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呢，大家搜集起来，最后做一个很好的 presentation。无论通过town hall啊，或者是community 的或者 citizen advisor committee， 是在解决一些冲突的时候呢，最近几年呢已经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了。因为我们华人移民到这边以后呢，有很多在这个教育的方针上啊，或者教育的一些政策上和一些像这些具体的像性教育这些方案都有很多 concern， 包括像大麻呀、药品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华人社区非常关心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呢，以前在别人的这个没有我们参与的过程中呢，这些问题都不是很严重，都没有暴露出来。那跟 superintendent 他们谈这些问题，他们都很重视。他说我们希望 能够跟社区呢有更多的沟通。那我觉得呢，以我的身份和在长期参与不仅仅华裔的社区的 community 的工作和这个美国主流的这些这个啊教育工作呢，我觉得呢都可以起到一个桥梁和 bridge 的作用，帮大家把这些 message 呢传递出去。
嗯，那么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华人朋友啊，对于这个说任何的候选人啊，他们在一些他们尤其关心的话题上议题上，刚才就像你讲到的大麻啊，还有这个性教材，另外当然还有这个affirmative action 或者说是种族优惠录取的政策庇护州这些方面，您的观点是比较倾向于这个共和党方面的还是比较倾向于民主党方面的？我不知道您愿不愿意透露。
好，我们先留一个悬念哈、
哦，
我们先留一个悬念。工商资讯之后啊，请您再回来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子涵，
我是董伟。
好，我们谈论的话题呢是关于中期选举啊，我们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节目讨论。您对于中期选举有什么样非常关心的议题或者候选人方面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那我们现在线上呢是有孙晓光先生啊，他其实是一个候选人，在竞选这个 Cupertino 的学区联合高中的学区委员。那么我们就继续刚才的话题啊、
Fremont 联合高中是不是、
不是，是 Cupertino、
okay.
对，之前的
Cupertino、
对对、那对孙晓光，我之前有提这个问题给您啊，您呀要不要回答一下，就是说您对于在华人非常关心的
okay,
这些话议题上面您是比较倾向于哪方面的观点？
第一呢，有一点呢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们华人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呢，这个 policy 呢是很重要的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是对于我来讲，将近20年的经验来说呢，我认为呢，每一个候选人呢，他自己在经济上或者政治上或者社会政策上都有他自己的一些偏向。但是如果作为民选的官员呢，最重要的他能够代表民意去把这些民意的声音呢发挥出来，然后同时在决策的时候呢，能够找到一个制衡的点。通常这个我们去选这个民主党啊或共和党呢，其实这些东西，如果你真正参加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或者参加共和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如果不是党代表的话，很难有发声的机会。所以对于像学区委员这种这个position 的话呢，最重要的是能够把大家的思想集中起来。我自己呢是自己 run business， 所以在共和党的经济政策上呢，我基本上是非常赞成的。但是呢，在社会政策上呢，有些东西呢，我们必须跳出仅仅是华人的这个小圈子，能够联合其他的所有的 community 一同去制定一些共同能够遵循或者是能够这个就是达到一些共识的地方去推动这个整个社会进步，包括这个税收啊也好，或者是教育方面的这些东西。我刚才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必须有机会能够 access， 在过去的这些筹款活动中呢，无论共和党和民主党，只要他能够替我们有一些机会能够 access 的话呢，我们会把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 concern 呢传达到，同时在决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影响力。如果我们都不能坐在决策的圈子里头呢，所有东西呢，我们只能在街头啊，或者是抗议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的收效甚微。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参与决策过程中，这是最重要的。
好的，好，谢谢孙晓光先生啊，回答我们的问题，也谢谢您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非常的热哈。好的，谢谢孙先生。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
刚才对我们听众朋友掉线啊，欢迎您再打上来。那利用这个时间，还是请新田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提前投票哈。具体需要怎么做呢？
那么提前投票呢，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已经就可以去提前投票了，包括您所在线的选务处啊，他们在周末也会开门。另外呢，他们都会就是在图书馆，你所在的图书馆呐、一些公共场所啊，都会开一些提前投票站，所以呢，您可以上网站啊去查询。那加州的这个统一的一个网站，就是不管你在哪一个县呢，都可以去上 registertovote.ca.gov。
registertovote.ca。
gov。
这个 two 是 to 还是 r？
T-O, 就是全部拼写出来的。
Okay,
那这个呢你就是上去就是可以查您所在的这个选
县、
嗯、对。那其实像 Santa Clara 县的话它的至少有就是在将近十个就是十个左右的提前投票站你都可以在周末就已经可以去选了。那其实呢另外呢就是说到底怎么来这个投票啊，其实刚才就像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包括这个候选人啊孙晓光先生田先生就是说到底其实大家最关心说我哎，我是想要投票了但是怎么投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几天真的是有人给我们打电话、
嗯、
打电话问说这选票这么多东西我投谁啊
是就是说有的呢就是说像有的人他就是会说我是按照政党去选对吧、
嗯、
因为这个政党呢可能他就比较
他
有一些理念嘛、嗯、都是原则性的就比较去你说哎我更认同他这个政党的他对于这个不管是经济也好是社会问题也好和这个、
嗯
这都是会他们的这种理念会促成说他这个公共政策会是什么样的、
嗯、
那这些公共政策就会变成说影响我们生活的这些立法了
但是也有一些官员他其实是不是按着政党走的有一些就是公共的在城市这一层、
没有他只是说他是不会显示出来他是 partisan
对
他是哪个党派的、
嗯、
但是每个人他都有一些倾向党派倾向性的
包括一些法官啊什么的
对所以就是说、嗯、你怎么样去选这个候选人呢其实确实非常重要我就在加州呢就是说你是可以就是说有的人很多人他说哎，我是按照这个 issue 选的我不是按照党派选的、
嗯、
因为我觉得说哎，可能共和党的有些理念呢我比较赞同但是另外一些理念我并不一定那么的认同所以呢我就要看
那就是 case by case
在、case by case 有些候选人我可能就按照党派去选但是有些 issue、有些提案呢我可能就按看这个提案到底是什么
我认识一个华人啊他说我怎么投票凡是加税的我全都投 no
对这个呢就是这个他讲的这个也很简单啊是简单化的但是这个总结起来来说呢就是加税就是不喜欢加税的是哪个党派呢
他不是
共和党
他还不是共和党人、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说他可能自己会说我不是共和党人啊我就是按照这个我这个理念对吧、
嗯、
我对这个议题怎么看的但是如果去总结起来的话把它概而化之的话呢那共和党一般来说他就比较主张减税啊他比较主张小政府、
嗯、
那么民主党呢他就比较主张说要政府要收税、
嗯、
有税收呢我才可以做一些福利项目啊、嗯、去这个救助一些中下层的收入的人呐、啊、对所以就是说
不同的 投票方法最后结果可能是一样的哈最后勾出来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
对没错、嗯、那我就有的州啊我发现很有意思像德州啊德克萨斯州他是说你是可以就是说直接按党派的就是有的人他说哎，我没有时间去研究候选人或者政党或者什么议题那我怎么投票他有一种就是说叫 street party
Oh.
就是可以直接选党派他这个选票上就有三个选项就是如果你要做这个 street party election 的话你可以你就
勾一下
共和党、嗯、他所有的那个可能他就会 populate
有点像那懒人包这种东西勾一下全选了
对然后说或者说是 democrats 我就选、
嗯、
勾一下民主党、哎、他就帮你全选好了、
嗯
第三个呢是 libertarian、libertarian 就是更保守的那种哈
最保守的对
对、
嗯、
所以就是说每个州还不一样对所以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那么在这个加州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说那么的不给你这个懒人包、
嗯、
所以呢你就是要去做一些研究那么你到底是就是说相信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对于这个理念上啊政党的理念或者说政策上的理念呢是非常看重的所以呢就是要去做一些研究
嗯，所以我们帮您做好了一些研究哈、啊嗯，在 bayvoice.net 上右上方有一个 banner 中期选举希望之声专题报道点进去呢有当天最新的消息也有一些关于美国政体 的知识哈，有点有面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以了解最新的一些情况，所以不要忘了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上去得到您想得到的一些消息。
嗯，好的，那么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就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参与这个选举，如果还不是选民的话呢，还不是公民的话呢，如果可以加入公民的话呢，可能你也考虑可以早日的加入公民啊。
嗯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子涵，
我是董伟，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